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罗马时间4月13日早上9:07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非洲阿尔及利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后，于当地时间9:49抵达首都阿尔及尔，展开他于13日至23日在非洲四国进行的睦邻访问。教宗在飞机上问候了随行的约70位记者，说他将带去教会的讯息、福音的讯息，即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有关教宗的言论。在记者的提问下，教宗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一位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我不想与他辩论。我不认为福音讯息该当被滥用，就如某些人正在做的。我继续说出强烈反对战争的话语，努力推动和平，促进与各国的对话及多边主义，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太多人今天正在受苦，太多无辜者遭杀害，而我深信应该有人站起来说有更好的方法。罗马主教向我们重申的讯息始终如一，即和平。教宗说，我不只向他，更向世界上所有领导人说，让我们努力结束战争，推动和平与修和。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教宗重申，我不害怕特朗普政府，我将继续高声宣扬福音的讯息，教会正在为之而努力。教宗再次指出，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不以同样的观点看待对外政策，但我们相信福音的讯息是和平的缔造者。建设和平是教宗非洲之旅的主要目标。他解释说，此行该当是他就任以来的首次出访。去年五月我就说过，首次旅行我想去非洲，其他人即刻建议为圣奥斯定去阿尔及利亚。教宗如此表示，并补充说，他很高兴能够再次访问圣奥斯定的故乡。这位圣人在跨宗教交谈方面提供了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教宗认为，有机会前往西波主教生活过的地方，即在现今的安纳巴，这对他个人和教会及世界来说也是一个祝福，因为我们必须一直寻找桥梁来建设和平与修和。秉持这观点，这次睦邻访问是非常重要的机会，有助于在向前迈进时发出同一声音、同一讯息，也就是我们希望推动和平与修和，以及对所有民族的尊重和敬意。 教宗的专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降落后，现场鸣放21响礼炮，教宗受到该国总统特本的迎接。教宗抵达时正下着雨，他来到机场贵宾厅，一位身着传统服装的少女向教宗献花，随后仪仗队演奏了梵蒂冈和阿尔及利亚国歌。欢迎仪式结束后，教宗与总统进行了短暂的会晤。教宗本次展开的睦邻访问是他就任以来第三次国际使徒之旅，第一站是阿尔及利亚，以布武圣奥斯定的方宗，随后教宗将前往喀麦隆、安哥拉及赤道几内亚继续进行访问。教宗梁十四世在非洲使徒之旅的首站是阿尔及利亚，他在这个北非国家的烈士纪念碑前为至今仍被冲突和暴力撕裂的世界发出和平的呼吁。教宗表示，暴力绝对没有最后的话语权，因为未来属于缔造和平的男女，正义必将得胜，愿平安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教宗以这句话开始了他向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首篇讲话。在此之前，阿尔及尔总主教维斯科书记致以欢迎词。教宗于当地时间上午10:45抵达现场，当时天空阴沉，强风吹动着阿尔及利亚和梵蒂冈成国的国旗。在纪念碑台阶前，一位部长迎接教宗，随后在两名阿尔及利亚高级军官的陪同下，教宗步上台阶，这两名军官抬着一个大花圈，这是教宗向这些为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而奋战的烈士所表达的敬意。教宗在一位阿拉伯语翻译人员的协助下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讲话。他首先感谢这个国家的款待。梁十四世回忆道，他曾以奥斯定会士的身份两度到访此地，如今他以博多禄宗徒继承人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更以一位兄弟的身份渴望更新使我们心灵彼此靠近的情感联系。教宗表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早在圣奥斯定的时期甚至更早之前便是如此。该国历史也不乏痛苦且被暴力所蹂躏，但人民正是借着勇气和正直与崇高的精神加以克服。我此刻在此仍能感受到其活力。在这个 具有象征和纪念意义的地方，教宗发出强而有力的呼吁：天主渴望每个国家享有和平，和平不仅是没有冲突，更是正义与尊严的体现。教宗接着表示，这份和平唯有在宽恕中才能实现。他坦言，宽恕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全球的冲突仍在不断的增加之际。但是我们不能让怨恨代代相传下去。教宗说，未来属于缔造和平的男女，正义始终要战胜不义，如同暴力那样。无论表面如何，暴力绝对没有最后的话语权。阿尔及利亚在历史、文化和信仰方面拥有独特的遗产，他在困难的时期支持了国家的前行，并不断地指引未来。教宗强调，在这份遗产中，对天主的信德占据核心位置。一个爱天主的民族拥有最真实的财富，而阿尔及利亚人民把这颗宝石保存在他们的宝库之中了。有些人追求那种必会消逝、误导人们和使人失望的财富，这一切往往最终腐蚀人心，滋生嫉妒、敌对和冲突。教宗重提耶稣2000年前所提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阿尔及利亚的烈士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教宗表示，他们失去了生命，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为了爱同胞而献出了生命。教宗总结道，愿他们的事迹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及我们道路上的所有人，因为真正的自由不仅是承继下来的，也是每天做出的选择。教宗的这席话引起如雷的掌声。通过感恩祭，我们的手也成为复活主的双手，在工作、奉献、病苦及岁月流逝的痕迹中，为他的临在、慈悲和平安做见证。教宗梁十四世4月12日复活期第二主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如此阐述弥撒的重要性。本主日的福音记述了复活的主耶稣显现给多默宗徒的事迹。教宗解释道，此事件发生在耶稣复活后第八天，当时主耶稣邀请多默细看他的钉痕，伸手探入他肋旁的伤口，要做个有信德的人。这个场景促使我们反省自己与复活主耶稣的相遇，我们在哪里找他，如何辨认出他，怎样才会相信。教宗坦言，相信并非总是容易的事，对多默来说不容易，对我们亦然。信德需要得到滋养和支持，因此在第八天，也就是每个主日，教会邀请我们效法首批门徒，齐聚一堂，一起举行弥撒圣祭。在感恩祭中，我们聆听主耶稣的话，祈祷，宣认信仰，怀着爱德分享天主的恩典，从他的圣体圣血中得到滋养，从而成为他复活的见证人。这正是天主教教理中所指的弥撒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即为派遣。教宗强调，主日感恩祭 为基督徒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提到自己隔天将启程前往非洲，展开牧灵访问。而在主日感恩祭的重要性方面，教会初期的一些非洲殉道者做了极为美好的见证。当时他们明知道只要拒绝举行感恩圣祭就可以保命，但他们却回答，若不庆祝上主的日子便无法生活。教宗说，我们的信德便在其中得到滋养和成长。通过弥撒，我们的手也成为复活主的双手，在工作、奉献、病苦及岁月流逝的痕迹中，为他的临在、慈悲和平安做见证。教宗最后表示，在急需和平的世界上，这催促我们比以往更加勤于且忠于我们在感恩祭中与复活主的相遇，好能成为爱的见证人和修和的携带者。愿童真荣福玛利亚帮助我们做到这点。他是第一个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铭刻在每个人良知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法中得到承认，它意味着保护平民免受战争残酷影响，是一项道德义务。基于这一前提，教宗梁十四世于4月12日在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约 1.8 万名信众发出的劝勉。教宗向当天依循儒略历庆祝复活节的东方教会致以在复活主的信仰共荣内的平安祝福。他的祈祷为那些因冲突而受苦的人变得更加强烈，尤其是亲爱的乌克兰人民。教宗表示，愿基督之光给痛苦的心灵带来安慰，并坚固对和平的希望。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悲剧的关注不能减弱。教宗从欧洲转向中东，省思了挚爱的黎巴嫩人民所经历的痛苦、恐惧，却仍怀着对天主坚定不移的希望的日子。教宗敦促，我呼吁冲突各方停火，并迫切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教宗随后将目光转向非洲，他指出4月15日将是苏丹血腥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教宗表示，苏丹人民受了多少苦，他们是这场非人道悲剧的无辜受害者。罗马主教再次吁请交战各方放下武器，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展开真诚的对话，以尽快停止这场手足相残的战争。教宗最后问候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朝圣团后，请求众人以祈祷陪伴他于4月13日开启的使徒之旅。此行他将访问4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 不要再崇拜自己和金钱，不要再炫耀武力，不要再有战争，真正的力量在服务生命中展现出来。教宗梁十四世四月十一日傍晚在圣伯多禄大殿为和平主持恭念玫瑰经祈祷活动，发出了这项呼吁。当天傍晚六点的祈祷活动在歌声中展开，教友们齐声吟唱，恳求圣洁又美丽的圣母垂视他的儿女，为我们祈祷。在念经前的祷词中，教宗表明，面对黑暗且痛苦的处境，我们今天晚上聚在一起为和平举行祈祷活动，旨在表达出教会祈祷的力量。我们将目光转向玛利亚，那为了我们而复活的和平君王的母亲，祈愿我们对和平的渴求得到福允。在复活节八日星期的星期六，参礼者同声诵念了荣福五端，在每一端攻读圣经章节前，都有不同大洲的信友从雅西西的和平之灯那里点燃烛火。这些信友依序来自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而且每一端结束时，众人注视着那安放在华盖祭台前的和平之后圣母塑像，同心合意地呼求说，和平之后请为我们祈祷。在咏唱圣母德叙祷文后，教宗首先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大殿和世界其他地方呼求和平的人表示感谢。他称赞说，你们的祈祷是信德的表现，依照耶稣的话，那信德能够移山。教宗解释道，祈祷的人知道自己的限度，他既不去杀人，也不做出死亡威胁。相反的，那些转身不顾生活的天主的人沦为死亡的奴隶，把他自己和自己的权势当成有口而不能言，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听的偶像，把一切价值当成祭品，要求全世界向他屈膝叩拜。为此，教宗疾呼，不要再崇拜自己和金钱，不要再炫耀武力，不要再有战争，真正的力量在服务生命中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今天有为数众多的人相信和平，选择和平，医治创伤，修复战争所遗留下的破坏。教宗邀请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集结力量。此外，人们也应该聆听孩童的呼声。教宗从冲突地区孩童的来信中感受到一些成年人傲慢自夸的行径是多么恐怖和缺乏人性。教宗提醒道，各国执政者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祈祷要求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心思意念中尚存的暴力改过向善，让我们归向和平的国度，日复一日地在家里、学校、邻里、公民和宗教团体内加以建设。每个人都在和平的镶嵌画中占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提及当晚诵念的玫瑰经有固定节奏，他由此指出，和平就是这样开拓空间，一句接着一句，一个举动接着一个举动，有如滴水穿石，宛如一针一线编织出的布匹。这些是生命的漫长时刻，是天主耐心的记号。教宗勉励众信友，回家后也要继续时常祈祷，勤勉不倦，并在心灵深处皈依。教宗祈愿人人得享 复活主基督的平安，祈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他的平安，派遣他的圣神向我们启发圣母玛利亚的信赖，并恳求结束战争的疯狂，让大地得到照料。教宗最后用护籍记所记载的祝福语颁赐降服，这次为和平攻念玫瑰经的活动在天皇后喜乐经的咏唱声中落下帷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现代人凡事都讲求证据，对缺乏科学根据的事情，如信仰，便倾向于怀疑。期待墨西亚来临的犹太人都有类似的倾向。虽然当时以证据为基础的科学远不如今天，但他们在信仰上却以看得见为目标，证据。属师父级的尼科德摩也许也有类似的想法，因此他对耶稣提出人除非由上而生的说法，做出好奇的提问。耶稣顺着带出见证的重要性。证据和见证有什么不同？证据是能透过五官经验到的事物，属客观的，而见证是他人的作证，即基于对见证人的信任，属主观的。可信度基于见证人的诚信，及与见证人的关系。天上的事不能够被我们的五官所经验，因此难于以证据引证。但耶稣是从天上而来的，他可以做见证。关键是我们对耶稣这个见证人的信任程度。一个有大智慧，能行大奇迹，又愿意为别人，甚至为敌人舍命的人，他的诚信毋庸置疑。剩下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主耶稣，愿我们透过多祈祷和读经，加深同你的关系，好能更信任你，为你做见证。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